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6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香港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天是11月25日，下面是香港简讯。中共改造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立法会选举即将在12月举行，香港人的投票意欲是怎样？香港民意研究所调查发现，只有52%的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比上届选举的83%暴跌31%，创出历史新低，预料实际投票率可能低至30%。而另一边厢，林郑月娥政府首次在中港边境设口岸投票站，学者认为涉嫌违反现行选举规矩，难以洗脱舞弊嫌疑。新一届的立法会选举快将于12月19日举行，新选举制度下，议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但是民主成分反而降低，地区直接选举由35席跌到剩得20席，其余的议席都是选委会议席有40席和功能组别30席。香港人怎样看待这场面目全非的立法会选举？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1月15日至18日进行首轮电话访问，总共访问了838名18岁或者以上粗粤语的香港登记选民。立场新闻报道，有34%的受访者表示肯定会投票，多数会投票的占17%，总共52%。至于多数不会投票的有11%，肯定不会的更加有22%，即是有33%的人无意投票，未决定是不是投票的只是占14%。回顾上一届2016年立法会选举首轮的民意调查，有多达83%的受访者表示有意投票，今年就大跌了31%，亦都创出了1991年首次同类民调的历史新低。调查又发现，40%的受访者知道所属选区内至少有一名参选人，但是多达60人完全不知道所属选区有哪个参选。还有23%的受访者讲不出所属选区的名称，37%的人答错所属选区。美国之音报道，选举观察计划成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表示，调查结果反映今届立法会选举最终的投票率不容乐观。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实质投票率亦都只有58.2%，预计今次地区直选最终的投票率或者只有30%左右，属历史新低。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1.5年，香港公共图书馆屡次秘密下架敏感书籍，到而家港府仍然未公开有关具体名单和数量。本台综合资料，至少有过百本书籍怀疑因为国安法被消失。有香港出版界人士批评，当局制造寒蝉效应牵连甚广。综合多家香港传媒报道，自从2020年6月30日港区国安法实施到而家，香港公共图书馆至少有5次因应国安法收起藏书，最少涉及106本书刊。据香港政府康乐文化事务处今年6月的回应，当局发现有72项图书馆收藏内容涉嫌违反国安法，正暂停有关书刊的服务，并且研究内容是不是违反有关法律。大半年之后，数字恐怕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的讲法。值得留意的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外界一直关注对法律和社会产生的效应。港府多次下架涉嫌违反国安法的书籍，令各界恐惧容易触及禁书惹祸。 不过当中大部分下架消息都是市民在借书的时候发现，再透过立场新闻、明报、HKFP 等传媒报道，才为外界所知。包括2020年7月陈云的《香港城邦论》、黄之锋的《我不是英雄》、陈淑庄的《边走边吃边抗争》总共九本著作，2021年5月香港大学生学院的《香港民族论》、钟祖康的《来生不做中国人》，以及多本港公民抗命的书籍等25本著作。2021年11月29本关于六四和天安门事件的书籍下架，以及资深传媒人欧嘉伦的《20度阴影下的自由》、《香港新闻审查日常》等。另外一部分就是在亲中阵营举报和追击下，港府立即收起的书籍，才令公众获知消息。包括2021年6月《苹果日报》被卷入国安法案件期间，公共图书馆在亲北京政党民建联杨学明举报之后下架30多本涉及黎智英的书籍和所有《苹果日报》。2017年7月亲北京报章《大公报》、《文汇报》连日追击之后，公共图书馆再下架钟祖康的《向中国低文化说不》、戴耀廷的《香港宪政的未来》系列书籍等，总共至少12本书籍。香港政府过去多次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拒绝交代具体禁书名单和数字，一律只是说处方会定期注销残旧或者破损以及过时的资料，以及失去参考和研究价值的馆藏。如果发现有馆藏内容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或者有关法律，会以严肃态度处理，暂停有关馆藏的服务。康文署星期三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指，香港公共图书馆的馆藏必须遵守香港法律的规定，当康文署发现有馆藏涉嫌内容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或者有关法律的规定，会以严肃态度处理，暂停有关馆藏的服务，并且同有关部门研究内容是不是违反相关法律。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议员团11月二度访台，重点会见国防部。外媒对张高丽大起底，聚焦佢嘅下场将会如何？恒大球场土地被官方收回，许家印的算盘落空，挤塞稍缓，加州两大港暂停征附加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国安法实施后令到她过上最舒服的一年。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五名美国国会众议员预计11月26号抵达台湾进行访问，这次是本月美国跨党派议员第二次访问台湾。据中央社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 Mark Tucano 最快星期四晚率领跨党派众议员乘搭行政专机抵台，主要将拜会国防部。总统蔡英文可望接见访问团成员，代表团计划在台湾停留两三日，成员有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 Mark Tucano、 民主党籍众议员欧瑞德 Colin Alfred、 斯洛特金 Elisa Slotkin 和杰卡帕斯 Sarah Jacobs， 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梅斯 Nancy Mace 等人。他们分别是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成员。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一个月内美国国会议员两度组团来访，不单止再次展现台美的坚实友谊，亦展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和跨党派对深化台美关系的支持。张敦涵指出，这次访问团中多位众议员都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好像高野和欧瑞德应邀参与今年 Let Taiwan Help 社交媒体跨国串联活动，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而歐瑞德、傑卡柏斯和梅斯亦曾聯署支持台灣重獲世衛組織 WHO 觀察員地位法案。總統府期盼這一次雙方能就台美關係、區域安全等重要議題進行深度交流，持續深化台美夥伴關係。11月9日，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科寧率領十余人乘搭海軍行政專機訪問，隨會見台灣總統蔡英文，亦去了國防部聽取中共威脅台海情形的簡報。美國在台協會 AIT 和外交部對行程比較低調，直到訪問團離台後，外交部和 AIT 才透露相關訊息。中國國防部對此反應強烈，軍方隨即在台海進行了聯合戰備警巡，稱進一步檢驗，提升多軍兵種聯合作戰能力。隨著中國網球明星彭帥頻頻露面，該事件的男主角被彭帥指控性侵的中共前副總理張高麗卻一直保持沉默。近日國際媒體將焦點轉向張高麗，對他的履歷進行大起底，並推測他會受到習近平邊種的處理。彭帥在社交媒體發帖後曾一度銷聲匿跡，國際上發起 Where is Peng Shui 為標籤的討論，而現在這個重點卻轉為張高麗在哪裡。中共媒體刻意在彭帥事件中迴避提到張高麗。國際奧委會 IOC 釋放的主席巴哈和彭帥的視頻通話中亦避開了張高麗。張高麗在2018年退休，和幾乎所有中共高層領導人一樣，退休後都遠離公眾視線。張本人和中共政府都沒有回應外媒要求對彭帥事件的置評。路透社分析，張高麗沉默和中共對指控的應對方式是一樣的，比如此前的巴拿馬文件引發的腐敗指控，以及其他婚外情的指控等，中共都是保持沉默。習近平將徹底剷除腐敗作為他九年任期的標誌，要求黨內官員能夠通過所謂最嚴峻的政治、職業和家庭道德考驗。路透社引用新加坡学者 Alfred Wu 的说话，要张高丽出来发声将导致中共的声誉受损，这个是他在冬奥会之前不想看到的。他补充说，即使党决定对张进行内部纪律处分，亦不会立即宣布，而是等待这一轮风暴过去。中共在压制国际争论话题方面曾屡屡得手，但面对支持彭帥的国际浪潮，这次中共大外宣却力不从心。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共面临的困境是冒着被取消奥运会的危险来力挺中共官员的形象，还是是调查张高丽来平息国际质疑。 CNN 引述维也纳大学中国政法专家 Ling Li 的说话，如果彭的指控属实，张的婚外情会被视为违反了党的所谓生活纪律。根据中共纪检委的规定，处罚从警告到开除党籍不等。 CNN 分析，共产党几乎不可能屈服于国际压力，对张进行透明调查，并向全世界公布调查结果。尽管张不是习近平的盟友，而是江派人物，但是如果中共迫于国际压力处理张高丽，这将会影响党和习近平本人的形象。恒大足球场地皮已被收回，准备重新拍卖。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曾经盘算要建成世界最大的顶级专业足球场，同时名利双收。11月25号，中共党媒人民网报道称，恒大足球场地皮已被官方收回，准备重新拍卖。若有新的企业接手广州俱乐部，需要看该企业是否会拍下该地皮。如果不拍，城投集团会兜底拍下地皮使用权。当初恒大球场的目标是超过巴萨隆拿主场诺坎普，成为世界最大的顶级专业足球场。按计划，恒大球场可容纳10万球迷，在2022年竣工。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一直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足球房地产超级联赛，不只是恒大，目前中超16支队伍中有15支球队的实控方和房地产有关，其中10家企业主要经营的业务就是房地产，5间的经营业务涉及房地产。业内人士调侃， 搞足球和搞地产非常相似。房地产的特点是资金需求量大，建效快，只要钱到位，拿完地后最快3个月就可以出设计图，半年就可以开始售楼收预付款。职业足球亦是如此，在球员转会期斥巨资开高薪签下几位大牌球星和教练，当年就能够形成有效的战力，弱队立即可以变身为强队。恒大集团始创人许家印曾经算过一笔账，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的话，一秒钟大概是15万元。我们一场球赛落来，比如说中超开幕典礼在广州举行，有25间电视台现场直播，有300多间媒体报道，11个运动员穿着印上恒大两个字的球衣，你说是不是很值钱？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如果做广告要几多钱啊？恒大入主广州队10年，总投入超过100亿元，但仍有很多人说恒大其实赚到盆满钵满，就是因为足球带来的高曝光度，帮助推恒大从一个区域性的企业成长为全国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现在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许家印选择出售旗下各类可出售的资产回笼现金。据香港经济日报11月23号报道，恒大价值近10亿美元股份出现在香港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意味着许家印可能将他所持有的股份的一部分作为抵押而获得贷款。海通国际证券将这28亿股份上报给中央结算系统。在10月份，海通国际在中央结算系统的持股激增5亿股，恰逢许家印抵押同等数量的股份。这位亿万富豪和他的妻子合计拥有超过76%的中国恒大股份。由于加州洛杉矶港 Port of LA 和长滩港 Port of Long Beach 的挤塞出现缓解迹象，两个港口宣布暂缓执行向海运公司征收附加费的政策，11月29号后再重新进行考虑。上个月为了能够尽早运走堆积在港口的货物，加快货物的流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宣布将针对停留在海运码头的两种进口货柜向海运公司征收附加费。不过港口表示，自宣布收费以来，堆积在港口的旧货物减少了 33%。 随着货柜加速离开港口，两个港口的执行董事对至今为止的进展感到满意，因此决定11月29号之前不考虑向海运公司征收附加费。全美最繁忙的洛杉矶和长滩两个港口通常能够处理全美 40% 的海上运输量，但今年两个港口的挤塞情况不断刷新纪录，一度加剧了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在过去长达数个月的时间里面，港口、政府以至联邦政府不断推出各种缓解挤塞的政策，例如拜登政府要求洛杉矶港转为每周7日每日24小时运作，并指派约翰·波卡里 John Porcari 担任供应链中段特别工作组港口特使，与各港口合作解决挤塞情况及带来的相应问题。同时为了缓解港口供应链挤塞危机，加州还允许卡车暂时装载稍重的货物，并增加了储放货柜的地点等等。11月16号港口执行董事塞罗卡 Jean Soroka 和美国交通部部长布提吉格 Pete Buttigieg 在线讨论供应链发展和港口挤塞问题时，塞罗卡表示近期积压的空货柜减少，港口挤塞问题有所改善，并且全部进口量下降了大约 25%。 与此同时，为更好管理船只解决环境安全问题，11月16号两个港口开始对货柜船只实行新的排队流程，随之港口挤塞现象出现了轻微改善迹象。为此双方暂停向海运公司征付加费，但未来是否继续收费，两个港口表示要等到新的一个星期的监察数据出炉后再重新进行评估。香港国安时代下，特首林郑月娥星期4/25号史无前例亲身受课， 话要加强培训校长教师认识一国两制和特首宪制地位。他表示香港对一国两制关系教得不好，学得不好，并大篇幅讲述自己落实北京一国两制初心的政绩。有香港时政学者向本台分析表示，林郑月娥有意在特首选举前擦去劣评，通过向公众上政治课向北京表忠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早前在施政报告中说，要为公民和社会发展科的老师上一课，讲解行政长官一国两制下的政制地位和职权。香港首次特首课堂在星期四25号举行，在长达一个半小时课堂中，林郑月娥用大部篇幅讲述她由2014年至今协助落实和实践一国两制的辛酸。清上任特首四年多以来发生很多事。林郑与我提及香港近年多件大事，包括时任政务司司长时遇上反国教运动，占领中环，又经历后来的2016年旺角暴动，至上任特首后遇上2019年反修例运动等。有关事件中，过去林郑与我饱受社会批评，就引发占中的2017年政改方案争议。林郑月娥说，社会过去对普选的讨论认为特首一定由普选产生是混淆视听，由反问外界常指香港没有普选是中央欠我们，英国安排港督治港又有没有问过香港人呢？林郑月娥指出，当时民主派提出的公民提名是冲着基本法以来，是难以接受，庆幸自己成功将它推倒，又形容当时勇敢地提出政改方案，批评若非遭民主派在立法会拉布，香港好早已实现了普选。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所罗门爆激烈抗争，为何两岸议题成导火线？美国加列管制清单，英国批人权恶化国家，中共忙于招架。瑞典百年首位女总理闪电辞职。中共私营安保公司海外扩张，其中好多曾经是中共军人。张高丽去了哪里？他以这种方式罕见露面。爱因斯坦手稿拍卖逾亿港元，全买家是李嘉诚。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首都荷尼阿拉市 Honiara 24号传出大规模抗争事件，示威群众还打算冲进国会，首都街头一片混乱，当局宣布宵禁并实施36小时的封锁措施。据传这起事件和先前所罗门和台湾断交，转向和中共建交有关。所罗门群岛首都抗议者要求总理辞职，并对商店、警察局和国民议会等建筑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所罗门群岛2019年9月和中共建交，结束了和台湾自1983年开始的正式外交关系。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这次示威活动和所国中央政府和马来塔省政府的纷争有关。该省不承认中共政府，北京当局去年9月在荷尼阿拉设立大使馆。马来塔省省长苏达尼炮轰当局与台断交和与北京建交的决定。根据所罗门群岛先驱报，抗议人士从最大省马来塔岛前往所罗门群岛首都荷尼阿拉发动抗争，洗劫并破坏了荷尼阿拉唐人街的商店，跟着游行到中国驻所罗门大使馆。岛民前往首都发起今次示威游行，是由于政府早前许诺的基础设施建设迟迟未实现，加上与台湾断交引发岛内民众不满。中共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24号发布通知说，当地个别华人商店店面遭打砸抢烧，提醒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美国和英国政府近日在制衡中共方面都有所动作，令中共疲于应付，忙于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美国商务部11月24号宣布工业暨安全局 BIS 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Entity List 又增加了27间企业，其中包括12间中企。声明指出，此举有助于防止美国技术被用于中俄军事发展、核不扩散等问题，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中共25号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之后，在例行记者会发泄强烈不满，声称美国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是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共企业，反咬美国，威胁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他说美国歇斯底里，不择手段，要求美方纠正错误，扬言保留对美方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权利。中共商务部发言人束国庭就表示，中方强烈抗议，将向美方严正交涉。而英国外交部在23号对2020年人权和民主报告做了跟进声明，亦都引起中共反弹。跟进声明说，报告评估了全球人权状况，其中特别关注31个人权问题国家，有中国、北韩、阿富汗、白俄罗斯等。报告将上述国家分成三类，中共国就被列入恶化地区的一类。根据声明，英国认为北京持续未有遵守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受保障的权利和自由进一步受压，同时近年不断出现新疆人权受侵犯的可信研究和证据，而西藏就受严重的宗教和文化限制。报告毫不例外地惹起中共驻英大使馆的强烈不满。中共驻英大使馆对声明和报告表示坚决反对，又吹嘘中共人权事业已取得巨大进步，并抨击英国于人权问题上不是优等生，所以没有资格做教师爷。11月24号上午，瑞典国会选出瑞典百年来第一任女总理玛格达莱纳·安德松 Magdalena Andersson。在获得议会投票批准七个几钟头之后，他当日闪电式地提出辞职，原因是议会否决了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预算法案，反对阵营的预算案得以过关，绿党退出联合政府。不过他已经向国会议长提出重新组阁建议，准备重返总理大位。瑞典官方推特账号公布了安德松这个戏剧性的举动。安德松现年54岁，曾就读于瑞典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2014年开始担任瑞典财政大臣，本月初成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新党魁。安德松表示，他已经告诉瑞典议长听，如果能够成立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一党执政的政府，那他希望能够重新被任命为首相。他稍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已经准备好在一个单一党派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中担任首相。据路透社报道，鉴于其他党派的支持，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似乎相当大。近年来，随着中共一带一路的工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中国私营安保公司的业务亦都扩展到沿线国家。有专家指出，这些安保公司里面有大量人员曾经是中共军人，而中共当局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的公司聘用这些中资安保公司，背后有多重考量。美国之音24号报道，自从2016年中共军队进行所谓改革之后，有很多军人退役并进入私营安保公司。而随着中共一带一路工程不断在海外推进，这些私营安保公司亦都向沿线的国家扩张。吉尔吉斯斯坦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学院的研究员邱子恩介绍，当一带一路在一些国家遭到抵制的时候，中国企业就有挨打的可能，因此需要雇用保安人员。多年来，中资公司大多数都是聘请所在国或者西方的私人保安公司，而他们开始聘用中国人是来自北京当局自上而下的决定，以方便在不受第三国的干预下自行处理安全业务。 另外，海外的中资企业和当地安保公司工作人员存在语言沟通和信任上的障碍。一旦发生冲突，保安人员是否站在中方的立场，对中共来讲非常重要。但邱子欣透露，中国安保人员在当地并不受欢迎，譬如在哈萨克斯坦，当地人就对其相当敏感和不信任，因此中资私营保安公司的行为方式，从过去的高调宣传变得越来越低调。据报道，现在有5200间中国私营安保公司雇佣超过400万名安保人员，其中大部分是退伍的中共军人。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中，目前有大约20-30间来自中国的私营安保公司开展业务，范围覆盖了非洲、中东、南美和中亚的一些国家。格鲁吉亚智库中东研究主任埃米尔·阿夫达利亚尼表示，在海外的私营保安公司亦都是一个可以帮助中共在海外定位自己的有利工具，因为在中共当局和美国发生特别致命的冲突或者直接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些公司可以令中共当局取得主动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高官张高丽曾经是2022年中共冬奥会前组织工作的代言人，就因为彭帅事件为千夫所指，还加剧了外界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距离奥运会还有不到100日，张高丽隐而不见，外界都在问张高丽在哪里。近日他就以这个方式露面，他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握手的照片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热传。国际奥委会 IOC 11月21日发布新闻稿称，奥委会主席巴赫、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艾马特霍和彭帅以及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李玲蔚进行了2+2的视频通话。李玲蔚是前羽毛球世界冠军，亦都是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按照中共的体制制度，彭帅出事他要负领导责任。奥委会新闻稿称彭帅一切安好，试图平息国际社会对事件的关注，反而令外界发现彭帅事件的另一个主角中共副总理张高丽和巴赫的关系密切。张高丽日前罕见现身社交媒体，2016年他和巴赫在北京握手的一张照片在推特上传开。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当时的报道，时任中共副总理的张高丽感谢巴赫和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张高丽当时相当活跃，他视察场馆建设工地，走访运动员，揭开官方会徽，召开会议，协调统筹工作。他接待巴赫的时候承诺将奥委会办得精彩、非凡、卓越。目前面对越演越烈的彭帅事件，北京当局是打破先例，向国际压力低头去调查一名高级官员，并是继续压制舆论呢？外界对此众说纷纭。已故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的一份广义相对论手稿日前在法国巴黎以1170万欧元高价拍卖，有消息称买家是香港富豪李嘉诚。11月23日，爱因斯坦这份手稿在巴黎佳士得拍卖，起拍价为150万欧元，最终以超过1亿港元的高价拍出，创下爱因斯坦手稿中的最高纪录。多家港媒引述消息说，买家是香港富豪李嘉诚，但李嘉诚基金会拒绝对此发表评论。李嘉诚对爱因斯坦十分尊崇，他曾经多次引用爱因斯坦的名句。 2015年底，李嘉诚出席汕头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奠基仪式的时候，他在致辞中引述爱因斯坦的名言，活出人生只有两道，一是认为世上毫无奇迹，一是相信一切皆可以是奇迹。2017年，李嘉诚接受访问的时候再次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勉励香港年轻人，永不要放弃想做的事，拥有大梦想的人比知道所有事物的人更具力量。爱因斯坦不少手稿或者书信都曾拍出高价，这次拍卖的手稿有54页，由爱因斯坦及其好友瑞士物理学家贝索Michaela Bessel 共同撰写，大部分内容于1913年6月撰写。手稿记录了两个人研究广义相对论的过程，稿上有不少错误被划了的方程式，更正的计算结果。手稿中还有爱因斯坦1919年前的亲笔签名。贝索将手稿带到意大利，因此才得以流传。这个是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爱因斯坦手稿。各位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收睇。
中共迟迟不肯释放原油储备，拜登被习近平放飞机，彭帅事件燃烧，美国议员呼吁国际奥委会施压中共，广西党代会召开，重要名单争了一个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26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抑制国内的油价，美国总统拜登在11月23号表示，印度、日本、韩国和英国已经同意释放原油储备，而中国可能会做得更多。白宫亦都发出公告说，中美英印日韩六国将会同步释放石油储备。但是直到11月25号，中方仍然迟迟没有宣布具体措施。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拒绝对中方参与六国一起释放原油储备的计划进行确认。赵立坚说，中方会根据自身实际和需要安排投放国家储备原油，以及采取其他维护市场稳定的必要措施，并且及时公布相关消息。华尔街日报早前讲过，同步释放原油储备是美中寻求平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行合作的最新一个迹象。但是面对北京迟迟没有动作，华尔街日报在25号报道说，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由美国牵头的能源消费国协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行动之后，原油期货在礼拜二反而大幅上涨。瑞士证券 Mizuho Securities 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掉期计划脆弱的本质，参与释放的数字较少，以及中国尚未做出承诺，这些因素推高了油价。拜登抑制美国油价的努力没有成效。北京除了不兑现承诺之外，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11月24号发表社论，在题目入面就点名，为抑制通胀，华盛顿又来求北京了。彭博社11月23号解释说，美国释放的大部分原油储备很可能最终会流向中国和印度。报道引述市场交易员指，美国国内的炼油厂一直希望避免购买加工成本比较高的美国储备油。但是对于外国的买家来说，美国的原油储备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比全球的布伦迪基准要便宜很多。最新的记录显示，中国和印度一直在积极购买墨西哥湾生产的美国原油。彭博社说，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和新德里同意参加拜登牵头的储备释放。彭帅事件持续发酵，继国际社会纷纷声援无果之后，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 Jeff Merkley 和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 Jim McGovern 在11月23号分别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和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泰尔霍，要求他们运用职权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面发挥影响力，并且确认彭帅人身安全和自由。据美国之音报道，由美国国会两院两党成员组成的 CECC 在信函入面说，虽然国际奥委会曾经声称无法干预奥运会主办国的人权问题，但是巴克和彭帅的通话说明了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的影响力，所以议员要求巴克使用国际奥委会重大的影响力来要求中共政府在第24届冬奥会开始之前改善他的人权行为。报道指，麦克利参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在信入面除了要求和巴克进行视讯通话之外，还要求巴克为彭帅和独立国际媒体安排视讯通话。信入面写道，为彭帅提供机会，令到他在自由意志的选择之下谈论中国当局对他和他的贴文进行的审查。而另一封写给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泰尔霍的信函，就要求该组织采取更加积极的角色，保护彭帅的安全，以及捍卫彭帅在性侵指控方面的有关权利。在11月21号，国际奥委会公布了 IOC 主席巴克和彭帅进行了30分钟通话视频，说彭帅安好，希望尊重彭帅隐私，引发外界质疑和抨击。国际奥委会被指已经沦为中共帮凶。中共二十大之前，各省级党代会陆续开演，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选举出新一届的党委和纪检委委员。中共广西第十二次党代会在11月25号开幕，官方提前公布的主席团常委会成员名单差了一个人。据广西官媒报道，第十二次党代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名单一共有15人，和中共广西区委常委名单相比，少了中共广西政法委书记曾恩。55岁的曾恩还未到退休年龄，他被踢出党代会主席团，被认为是已经出了事的助证。11月初曾经传出曾恩主动投案的消息，不过并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是他确实已经连续缺席多场重要的公开活动。曾恩和已经落马的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前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以及前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多有交集。曾恩曾经长期任职于中共公安部内负责监听追踪的第十二局，即是技术侦查局。在他任十二局局长的时候，龚道安是十二局的副局长。2012年，曾恩空降湖北任公安厅长，两年之后升任湖北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去年孙力军去湖北督导防疫安保，曾恩就曾经在孙力军的直接指挥之下。3月份习近平去武汉的时候，曾恩还参与安保协调。结果4月份孙力军落马，6月份曾恩突然间被拦调广西。习近平去武汉的期间，香港媒体曾经聚焦极度严密的安保。当时武汉当地的警察和国安一律往后企，而且配枪不能够装子弹。习近平所到之处，高层的楼顶都设了追击手。时评人陈破空在11月初的一次节目入面分析说，孙力军的罪名涉及政变，从时间线上看，曾恩被调往广西可能就是习近平的调虎离山。习近平随后派习家军进一步调查曾恩是否同孙力军有关，如果曾恩出事，可能就是他被证实涉入了孙力军等人组成的政变或者暗杀集团。陈破空说，这个政变集团逐渐从6个人扩展到10个人，除了副部级的孙力军和傅政华之外，还包括江苏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江苏省安全厅副厅长严明、江苏省刑警总队长罗文俊等等，最近又加上了曾恩以及上海政法委书记陈仁。 名单好似雪球咁越滚越大。陈柏空认为，未来系唔系会滚到正部级甚至副国级以及正国级都好难讲。同曾恩类似，同样系由公安部空降地方嘅原中共山西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刘新云，今年四月份亦都落马。政法系大风暴正喺度席卷中国。中国英国商会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11月23号发布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有关数据传输同埋本地化方面嘅政策，导致外国企业因为担心合规嘅问题而取消喺中国嘅项目。中国英国商会就今年中共实施嘅数据安全法同个人信息保护法，呢两项规定公司必须点样储存、保护同埋共享数据嘅关键法律，做出一份调查报告。美国之音引述报告话，一些企业已经受到数据流放缓的影响，一家企业取消了它在中国计划的研发项目的三分之二，而另一家企业就被迫降低对客户提供的服务质量。另外，报告里面还将海外公司在中国本地储存数据以及数据转移到海外之前进行安全审查的法律要求，描述为成本高昂和限制性的，并且会占用本来可以用于更加高效的研发活动的资源。报告补充说，中共制定的这些法律的其他部分仍然非常模糊，例如中共要求传送重要数据的公司接受安全审查，但是重要数据的定义仍然不太精确。除此之外，报告还指出中国网络安全立法入面的这些漏洞以及雄心勃勃的条款，被英国公司在努力确保合规方面带来了重大的挑战，阻碍了他们在全球和当地层面利用数据做出商业决策的能力。报告写到，这种不确定性正在引发相当大的焦虑，因为它可能对来自中国的数据产生不可逾越的障碍。据报道，这一间在中国的英国商会建议中共当局能够澄清它的政策，允许在华外国公司尽可能多地和海外的部门共享数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前发文说，鼓励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者共同生活，履行赡养的义务，承担照料的责任，希望用这个来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的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热议。为了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1月24号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除了提出发展相关企业、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之外，还鼓励成年的子女和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者共同生活。消息一出就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有网民在微博相关话题下面留言嘲讽话，都是独生子女，两边一共有四个老人，来一起住啊，要几大间屋才可以支持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三个小朋友的家庭结构呢？有人说，鼓励鼓励，你用什么鼓励？那你给点我可以做到的，买房的时候是不是买一送一呢？对于中共的这个政策，湖北时事评论人士、工商银行下岗员工伍立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共产党讲说话70年从来都没几句兑现了，70年代说一胎政策好，国家来养老，80年代初还说一胎政策好，政府来养老，90年代初的时候政策就变了，说养老不能靠政府，要靠自己，现在要等儿女来养老。他批评中共的政策出尔反尔。北京人疫情中心联合创办人陆军亦都指出，由于政府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减少，以及老年人在人口结构的比重上升，现在就将养老的责任推卸给每一个家庭，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六四天网义工王晶11月24号对自由亚洲电台透露，已经入狱五年的六四天网创办人王琦近一年几来渺无音讯。王琦的妈妈蒲文清多次向监狱方申请探监，都遭到拒绝。 蒲文清患肺癌已经到晚期，最近严重心脏衰竭，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蒲文清盼望在临终之前可以见到个仔最后一面。王晶话，蒲文清最后一次同外界联系是11月5号，目前同外界已经失去联系。六四天网因为登载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以及揭露豆腐渣工程，引发中共当局的关注。王琦多次被拉被判刑。2016年11月，王琦再次被逮捕，其后被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以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12年。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
中共台海动作极不寻常，江泽民一招逼供，彭帅风暴，美媒终于提出关键一问，当心反来诸助中共，专家说令台湾成渣男，更多中国公民因声援张展被打压，远东遭中共重罚，蔡英文朱立伦分别回应，邱宣誓离港，马中仪说前路未明，中共能否加入 CPTPP， 日月峰会达共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台海局势正因为中共内斗变得紧张，日本曾经新闻11月24号报道，中共东海舰队的两艘071型综合登陆舰这个月中旬穿过日本与那国岛与台湾之间海域，抵达台湾花莲外海，举行模拟登陆演习。报道引述一名熟悉日台防卫的官员指，中共海军这次行动极不寻常，日本分析都将台湾西海岸当作共军登陆的主战场，因为东部沿海多悬崖峭壁，特别花莲地势不利于登陆，中央山脉更能有效阻滞敌军从外院市进入，被认为是台湾抵抗共军最重要的命脉之一。但是花莲有一处约10公里长的碎石滩，附近除了花莲机场外还有空军街山基地，具有战略意义，因此报道认为共军这次模拟登陆相当令人玩味。专家分析台海局势，考虑的因素相当广泛，中美关系当然首当其冲，中共内部局势的影响力亦不容低估，特别是在习近平忙于赶在明年20大前压制党内反对声音，强化权威地位的当下。从多维网11月24号的一篇报道看，至少中共内部的反习势力希望施压习近平开战。这篇报道题为《江泽民：台湾问题是我最大的牵挂》，这一篇讲述江泽民当年如何处理中美台三方的关系，多次提到江泽民提出武统台湾。文章还提到江泽民针对台湾问题的两次表态，分别是如果我要采用军事行动，宜早不宜迟，以及台湾问题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要有一个时间表。外界注意到习近平主推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低调处理台湾议题，仅以四句简单带过，而且没有出现例如武统、统一等的字样。在这种背景下，多维网上述报道被认为是反习势力意图集结军中同盟，用解决台湾问题来逼供习近平。在多维这一篇文章烘托下，中共解放军部11月24号的一篇报道就更具政治意涵。军部这篇文章单讲题目就相当敏感，叫做《让看得见敌人的人指挥战争》。文章建议将指挥权交给一线，对于坚持枪杆子女出政权的中共来讲，由边个来控制与指挥军队是政治问题。习近平早就反复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军部胆敢以让看得见敌人的人指挥战争为标题，带谈战争指挥权，认同从习近平手里要权。 这样的文章能够在审核极其严密的中共军方后事发表，相当值得关注。旅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曾经多次针对台海局势分析指，虽然习近平需要对外一战来解决内部危机，但他同时担心因此失去对军权的掌控，因为习在军队的根基薄弱，上台之后军中打虎，又使到军队和他不是一条心。习近平要想处理台海问题，首要考虑到恐怕还是中共内部因素。彭帅这个月2号指控前中共常委张高丽性侵，风暴不断扩大。路透社11月25号的报道在题目中提出质疑，张高丽去了哪？网友回应说，终于有人问这个问题了。路透社话，彭帅发的帖被删，他本人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三个几礼拜，国际社会对他安危的担忧因此被点燃。而手持彭帅在哪度的标签被广传，相比之下对张高丽的关注就少了很多。原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陈道银话俾路透社知，张高丽如果出面否认彭帅指控的话，不会有人相信，因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让每个人都知道权势交易在中共官员内部非常常见。而如果张高丽承认指控，那彭帅就可能成为中国女权运动可以集结的标志性事件，这个可能对中共的权力构成挑战。旅美法律学者滕彪亦都认为，中共目前的重点是维护政治局常委的光辉形象，防止其他人效法彭帅指控党同国家领导人，这个涉及到共产党合法性问题。至于习近平是否会处理张高丽，法广引述政论人士凌峰指，当局已经开始捏造彭帅的电邮，让他否认自己被性侵。这个表明中共根本不想处理张高丽，因为彼此彼此，中共内部这种行为层出不穷，而且他们很有把握，在威胁利诱下，彭帅最后必然会否认自己讲过的话，这个也是世人关心彭帅处境的原因。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对路透社表示，即使中共决定对张高丽进行内部处分，他们亦不会立即宣布，而是等待风暴过后再讲，以便展示力量。台湾四大公投定在12月18号举行，四大体议题分别是反来珠、三接千里、重启核四与公投绑大选。其中反来珠公投因为可能影响台美关系，令台湾陷入亲者痛仇者快的境地，而额外受到关注。台裔美国人团体11月24号特别召开记者会，联合发表七大声明，呼吁台湾民众对反来珠公投投下不同意票，认为反来珠公投案严重危害台湾利益。据台湾民事全美台湾同乡会会长陈桂玲在记者会上说，发起这项公投的国民党立场前后矛盾，执政时期开放了来自美牛，而家却反对合乎国际食安定美猪，令人担忧这个结果将替中共破坏台美关系。陈桂玲仲表示，台湾是出口导向的国家，如果我们因为违约没诚信，再次阻挡美猪入口而违反国际惯例，将对台湾的自由贸易产生更大冲击。一直关注反来珠公投的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在华视的节目中指，这次公投不是关于是否开放美珠市场，台湾去年已经对美珠开放，现在要讨论是否停止入口，先开放后关闭，这个叫做经济制裁，这个跟中国制裁台湾凤梨是一样的。美国会觉得我对你这么好，凭什么制裁我？而且台湾开放市场之后，美国一连串撑台湾，疫情之后给了台湾400万剂疫苗，现在就说我制裁你，如果是人际关系，这个属于渣男。不单止是美国，任何第三者看完之后都不想跟你交朋友了，这个是事关台湾国际形象的问题。赤坂明夫认为，在美国、日本，大家都可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